好，请各位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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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好，请各位翻到经本《楞严经》经本16页。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石罗伐城奇环金色，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皆是无漏大阿罗汉。佛子住持善超诸有，能于果度成就威仪，从佛转轮妙堪遗嘱，严禁辟尼，弘泛三界，应生无量，度脱众生，拔济未来，越诸尘累。上两个讲师已经讲过修正了义，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对了义不大明白，你可以去看《大波涅盘经》294页第六行，佛所说的了义。我们现在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了义，什么叫做不了义。什么可以依止，也就是我们可以依止的，什么我们不能依止。我们要依智而不是依事，事是认识的事，事能够让我们造染的种子形成果跟报。我们先看什么叫做不了义经，也就是听到佛所说的密藏怀疑，就好像婴儿一样，什么都不懂，他还怀疑佛所说的法，就是经自己心中起了疑问。所以听经闻法要有一个坚持，就是佛所说的一切都要全盘接受，你不懂你不要批评，你不懂你慢慢的先记得佛所说的，先去体会。所以起了怀疑就是婴儿，就是不了义。所谓的了义，就是指的菩萨真实智慧。菩萨是经过生生世世的修行的，我们一般人所说的菩萨是有名没实的，没有实实在在内容的菩萨，是名字菩萨。尤其我们凡夫所说的菩萨，那就是喜欢攀缘的，他这个攀缘是到庙里攀缘，这家庙也有他，那家庙也有他，他很忙的。他常常说他在庙里帮忙，我说你在庙里帮忙什么啊？他说我煮菜。我说你吃素吗？他说没有。我说你没有吃素，你在庙里你怎么炒素菜啊？话这么多， 你煮菜还讲话，你的口水全部掉到菜里面吃去了，这个菜还要供佛的，大众还要吃你这个菜，你们又不戴口罩，这是做善吗？所以这个都叫做明智，明智菩萨，他不是真正修为，有修为的，有智有慧。真正的菩萨是实实在在。那么他的心里面没有爱，没有障碍，就好像佛举例就是大人无所不知，佛所说的大人不是指我们色身长大就叫大人了，色身长大脑袋不长那还是婴儿，还没出生呢。佛所说的大人就是智慧，就叫大人，什么都看得透彻，他能够善事，就是佛的十号里面第一个如来应供正遍知明恒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就是大人。佛所说的话，佛所说的话都是真如，都是真理，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佛所说的菩萨的真实智慧是指的法王子，要知道法王子都是古佛，而帮释迦牟尼佛要来教化众生的，这是第一个佛所说的什么叫做了义跟不了义。第二个佛所说的了义，也就是不能够体会，不能够证到无上大乘的，就是还在不了义，要能够证到无上大乘的才叫了义。所以在五十位真菩提录上这本经上面，佛教了我们的方法，怎么能够脱离欲界，怎么能够脱离生死法，而到不生死，没有生死，就要在五十五位真菩提录上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去体会，去修正，修是修自己所有的不如法，正就是佛所说的在这一个台阶上达到什么程度，简而言之也就是一根清净到什么程度。没有听经闻法的或不照着佛去做，佛所说的去做的，一根是很乱动，一根不清净它是乱跑的，它是在染法上跑。这第二个。第三个，假如说如来是无常的，如来是变异的，这就是不了义。你能够知道如来是恒常的，如来是变的，这才是了义。什么叫做无常变异呢？一根动来动去，心动来动去的，所以因为心动来动去，所以才会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就佛说的像旋火轮，没有休止的。佛的心是不动的，佛的心是守楞严大定，它不变的。你要知道这个，菩萨他是能够向这个方向走，所以他是向了义的方向走。我们众生看到佛入涅槃了，说佛死了，他不了解佛入了涅槃而不住涅槃。再说佛说了声闻所说的要去正知的是不了义， 菩萨所说的应该去正知的叫做了义。为什么这么说呢？佛说的声闻就是指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只走了一半。假如不回心，它就停留在那边，就成为化尘，它是在完空里面，它不向前走了，也就是以物为空，东西没有了就是空了，看不见，眼睛看不见就是空了，以物为空。假如声闻他愿意度众生，度众生就是教自己，你自己在教人家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自己的错，所以如果他回心，他愿意教别人，他所说的都是照着佛的话去说的，去讲的，去证的，去体会的，就是了义。在下面，假如说如来也是吃饭，如来的色身也是因为吃东西所长养的，所以呢我们供佛是佛就来吃我们的这个供的食物，是不了义。入了法身，什么叫做身呢？身就是所有的善法究竟金刚不坏，以法为身，他的身跟他的身是虽然写的方法也是身体的身，但是佛的身是以法身，你看到吗？他是法身，他不是我们众生的色身，众生的色身是业报身，是我们所做生生世世染法净法或者无记，也就是在善恶还没起的时候中间的空档无记所做的一切，而显出来我们这个业报身。什么叫业报身？这个色身是业身，是这是地水火风所做的这个业身，但是我们这里面所受的报，在四大上生病呢，所以心里面苦啊，心里面种种的遭遇啊，这是我们的色身。你假如是说佛跟我们是一样，这是不了义，这是大妄语尘，要下地狱的。你不知道佛的程度，你就不要乱批评。所以要知道佛是示现到这个世界上来，这个世界是一个淫杀盗妄酒的世界，没有人愿意来的，谁愿意来啊？如果你清净了，你心里面所有的染法都清净了，所有八识上的阿赖耶的种子通通都除掉了，你干干净净，你会愿意再来吗？你不会，没有人愿意来的。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淫杀盗妄酒的一个所组合成的一个世界，所有众生在这个里面苦中作乐，不可出离。你说这个世界上的友情，哪个众生不淫欲啊？他都在淫欲，身淫欲，耳朵淫欲，眼睛淫欲，口淫欲，你说些言不及欲的男女话，就是口淫欲。看些那些男相女相，那些清凉的那些服装，它就是淫欲。所以我们在六根上面所染的全都是在淫欲里面，哪一样不淫欲？众生习以为常，认为这个是流行，所以这个都是染法。没有圣人愿意来的，圣人到这里来是他的愿力，是他的慈悲，他看众生苦，他才到这里来示现的。你就不要把圣人看得跟我们一样，我们离圣人太远太远了。所以要知道 在《妙法莲华经》上，佛说过，他成佛很久了，他不是视线在斗率天下降，然后从这个到了净饭王的国王这个家里面，所以入胎出胎出家转法轮，这是示现给我们看的，不示现的话我们众生不信的。但是示现了之后，我们又众生又看你跟我一样，你也有肉身的，但是佛不是有32相80种好吗？都是众生所喜欢的相，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没有，我们也有人相，但是我们这个人相都是不完美的，都是有缺陷的。佛的心是宽广无边的真心，我们也有心呢，我们这个心就是分别嫉妒，不如人家的时候就嫉妒，自认为比别人好就了不起，所以我们的心跟佛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要了解佛是法身，是常住，是不变异，不变异是他的心不变异，我们的心是变异的。这是这个就是了义不了义。再下来，假如说如来灭入了涅槃，就好像柴火烧尽了灭了，这就不了义。所以我有的时候看到别人写的文章说佛什么什么时候老了，年纪大了，我很不以为然，佛没有老不老的。我看了之后就觉得这种说法就是外道的说法，就是凡夫的说法，佛没有老与不老，佛示现他就是还在涅槃里面，他的心在涅槃，你众生看不到别人的心嘛。你的老与不老就是以世间人所说的物质的变化而说老不老。我们可以问问看，你活到了50岁60岁或者30、40岁，你这个心跟你以前的心有没有两样？你会觉得你老了吗？不会吧，你不会觉得你心老了吧？你就是活到80岁，你也不会觉得你这个心老了，起皱了吗？这个心起皱了吗？没有啊，心是无体无形无相，你抓不到你摸不着，可是你可以用，就是把外面所有东西拿来放在心上，你可以用。但是你叫你把这拿来外面拿来的东西拿出来看看，又拿不出来，那都是妄心。所以说佛跟我们一样，佛入涅槃就是火柴火烧尽了，这就是不对的。假如你知道如来是入了法性，就叫了义。什么叫做法性呢？法性就是成佛了，入了佛性，就叫做法性。我们是自性，是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习气，自己的偏爱，自己的执着分别，是我们叫做自性，是自己的性。佛的性，所以我们这自己的性才有所有的染杂染清净无记等等。要把这个自性要把它转成佛性，佛性是极净，是指的心是极净的，心极净多少程度，慧就显多少，智就能够显出来多少。心动荡不安，不会有智慧，那只是事，从知堕到事。所以成佛的时候，他自己入了佛性，就叫做法性，他就不叫佛性了。所以佛就告诉我们，声闻乘不要依止他，声闻乘他如果成为回心大罗汉，他像 菩萨乘行的时候，这就是佛他出世的大事因缘，为教一乘法嘛，无二亦无三。如果声闻乘还停留在苦空无常无我，那么他不知道佛性是恒常的。这就是佛为什么告诉我们这样子就不要依止他，就是刚刚所初初解释什么叫了义，什么叫做不了义。那么在297页第四行，佛说什么叫了义呢？了义就是知足，了义就是不乍现威仪，也不假装威仪，也不假装清白，也不骄，也不慢，也不功高我慢，也不贪图利养。对于佛所说的法，佛是随意方便所说的法，不生执着。因为众生是什么根基，我们什么根基，佛就讲什么法嘛。你不要一讲这个法你就执着，你就说你今天讲这个怎么你明天讲的怎么跟今天讲的不一样呢，你就把昨天所说的不肯放，那么你就会把佛所说的话来指责佛所说的话，说你昨天说的怎么跟今天说的不一样啊。你话说回来，你到学校去读书，那这不是老师也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带着我们向上走吗？所以要依了义，你不要认为自己什么都懂了，也不要认为听经听了这么久你就懂。我常常说，你说你懂，我认为你没懂，人家就会生气，什么我没懂，这个话我还听不懂吗？我所说的懂跟你所说的懂其实中间差很多的，从你讲的话出来我就知道你懂不懂。人家会说你了不起啊，不是了不起，因为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可以听出来你体会多少。你要去体会，说你说出来的就不会差到哪里。你如果不是体会，你光是听来的，然后照着笔记去照念的，那都没有，那都是不懂的。你懂了之后，你可以说出来这个里面的这个理，你很轻轻松松说出来这堂课的中心是什么，而且你不感觉到时间很快的溜走了。你随便，你觉得我才刚刚没讲几分钟，半个小时过了或者一个小时过了，这就你懂了。如果你非常困难，半天讲不出一个字话，你在时空里面你觉得很困难，复讲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你就是不懂嘛。你懂了你就很轻轻松松，你没有时空，你能够讲出你所体会到的。所以懂跟不懂其实里面的差别很大。所以常常有人跟我说我懂了我懂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懂，你根本不懂。好，出去了，攀岩去了嘛，攀岩去了，结果呢人家叫他讲一讲，他回来跟我说我结结巴巴我都讲不出来啊，我以为我讲得出来结果都讲不出来。我就说，我说你不懂嘛，你们认为你们懂了嘛，你在这里认为你懂了，你能够说出来30分钟，你在大庭广众下你就要打上，你只能讲5分钟。为什么？心慌了嘛，定力不够，认为资粮不够，人一多通通慌了。你认为你平常讲的可以讲30分钟的，你这你要打掉啊，你不能认为说你一定在大庭广众上能够有30分钟啊，你也许只讲5分钟就不错了。这个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程度，没有试过你就不晓得。你大庭广众上讲的时候你还要留时间给人家问呢，人家一问你在那里都不答不出来，你怎么办？那时候你怎么办？所以你要在平常的时候 每一堂课听完经，你就应该自告奋勇的你要复讲，你不复讲，你这一生没有练习，你来生也是不会练习的，没有机会嘛。你这一生练习多少，你来生你才有这个因缘呢，有机会复讲啊。所以这都是跟你自己有关，跟别人没有关系的。所以听经之后，你不要乍现威仪啊，假装有这个威仪，假装心里面是很清净的，那心里面很了不起，还贪求人家的供养。什么叫做乍现威仪？佛说叫不要乍现威仪啊，你明明没有吃素，你说你吃素了，你明明讲谎话，人家一听你讲谎话，你说你没讲谎话，这都是乍现威仪。有人来了就读经，没人的来的时候他不读经，他就在那里吃喝玩乐看电视，有人一来电视就赶快关着就做给人家看，这个就是乍现威仪。为的是什么呢？他乍现威的目的是什么？贪求利养，佛说的贪求利养，利就是名闻利养，贪求人家恭维你嘛，贪求人家来供养你。所以我们要学佛是舍，点点滴滴的都在舍，舍得干净。所以这叫做了义。但是什么叫不了义呢？就是经里面所说的，我现在讲的是《大般涅槃经》上所说297页倒数第二行，这个我们都上过课了，很多人已经上过课了，是《大般涅槃经》卷 6 41品第八，但是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多少，有没有复习？什么叫不了义呢？经上所说的燃烧了、无常了、苦啊、空啊、无我，就是不了义。为什么说它是不了义呢？苦是结果，我们就是知道苦啊，这是佛他在陆苑跟五比丘讲《欧含经》的时候，他说苦空无常无我。他为什么给五比丘讲欧含呢？因为佛在菩提树下证到真理的缘起，马上就说《大方广佛华严经》，佛没有开口说，而是佛转法轮。很多人不懂，之后佛再回到陆苑跟五比丘讲苦空无常无我。因为五比丘都是佛的堂兄弟，都是这个国王的这个孩子嘛，衣食住行都是不愁的。现在出来跟着佛修道很苦，从来没吃过苦，所以佛问他们苦不苦啊，他们只体会的苦。那我们众生还没有学佛的时候，他只知道这个苦，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所需要的，他想赚钱忙得不得了，但是衣食不够充足，不够用。他想听经闻法，他没有时间让他听经闻法，他就知道是苦。这时候佛就告诉，既然知道了苦，要知道苦怎么来的，是集，所以佛才讲苦集灭道四谛法。这上堂课我大概讲过一遍。假如你还执着，如果听佛讲法或是听经闻法，你还一直执着你初初所学的苦集灭道或苦空无常无我，那就是不了义，那就是不长进，不肯在55位真菩提路上所行。你老是执着在那个干秽地或是在外凡位，你不肯向上走，这都是不了义。 所以佛说呢，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做不了意，已不能了如是意故，令诸众生堕阿鼻狱。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做了意啊，所以才会做一些所有的染法，才会堕到阿鼻地狱去。所以如果你说佛说佛所说的涅槃也是无常的，涅槃也是苦空无我的，这就是不了意，就不要依止。所以你们要知道更详细的，你们自己可以去参考《大般涅槃经》上面所说的。那么再说不了意，假如执着在顽空里面，或是执着在二层的偏空，或是执着别教菩萨的淡中，中道有条件的，那都是不了意。了意的就是原教的，一中一切，一切中，一缘一切缘，那个都是上乘的菩萨立根者。你的了意就先解释到这里。那么什么叫万恨呢？如果你上堂课大初初讲了一下什么叫万恨，如果你还想要知道什么叫做万恨，你也可以去看《大般涅槃经》卷十一535页，菩萨有五种万恨。就是第一个圣恨，圣是圣人的恨，圣是圣人的圣，圣恨。第二个是犯恨，第三个是天恨，第四个是婴儿恨，第五个是病恨，第六个是如来恨。那圣恨很长的，我就不在这里做解释了，以后有机会再解释这个圣恨。简单说起来，圣恨就是闻思修入三摩地。闻思修入三摩地，这是菩萨的修行法。所以黑板上面有，先要从佛的加持，然后凡夫他才能够闻思修。没有佛的加持，凡夫也没有办法闻思修。所以佛的加持，所以凡夫才能够到庙里去吃素、守戒、听经，这叫闻闻。凡夫的闻，他是用耳根，他不知道什么叫闻性，所以他在那里听，听一听心就散了，听听心就散了。他的闻是不专心的闻，听听他就看看手表，快下课了没有啊？是不是快要吃饭了？今天吃什么饭呢？所以他的心是散乱的，他的思是在恒审思维我常随，都是妄心上面飘来飘去，他没有知良思，他都是在想因上面，他是在分别。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佛这样说呢？为什么这个庙这样说？为什么这个法师这样说？为什么那个居士这样说？他都是在分别，所以他也没有知良思。修还谈不上修了，像青毛一样。这家的菜好吃哦，我们下礼拜就到这家庙去了。那家庙大，他有很什么什么大什么什么大声高僧大德来了，他就到那家庙去了。他不管你这个道场在讲什么的，他不管的，他就是东跑西跑，他去是一个社交的场合，所以你要修他也谈不上。所以他的，但是佛的加持让他能够到佛门，所以他也叫闻思修，是凡夫的。等到在庙里久了， 善根强的，他看到出家人直戒，他会想啊，为什么出家人要直戒？为什么我们可以不直戒呢？为什么凡夫就可以不直戒？为什么出家人要直戒呢？他就会想一想，为什么出家人是每天都要吃斋呢？为什么我们初一十五才吃斋啊？他会去思维，他会想一想，所以呢，他就会去找个答案。找个答案，他也会去学这个出家众戒、直戒、严谨。那么出家众他当然是这个出了家嘛，出了凡夫的家，他当然要直戒，那么他还要有定力，有定力是在四禅八定上面，所以他戒定慧，他有定力，所以他有智慧。那么在家众根基强的，他也会照着学。那么根基这个钝根的，他就是认为，哎，你出家人跟我各是各的吧，你出家众是该做的，我们在家众不需要做。所以他认为这个法，佛的法就是有两样的，有一样是给在家人的法，有一样是给出家人的法。所以他也认为我们学出在家人的法就可以了，一样可以到西方，所以西方还可以带太太去呢，那是为了在家人设的西方。那么出家人的西方，他们是不能够有子女的，所以他就在起分别。所以出家众呢，他在相分上面，他把三业的相分通通都清掉，但是他先要清三业的见分，也就是三业在一根上面的见分他要清掉，所以他要有他直戒严谨，他要有定，就是他在修四禅，他要有八定，四禅八定都是在一根上面，把一根上的见分把它转掉，也就是要达到色界，四禅八定都是色界。那么出家众离开了欲界的相分了，他现在要断色界的见分，所以出家众他都要打坐的。你像我们现在天天每天上课，我们静坐也是要断三业的见分。三业的见分并不是说你今天到了庙里面几点到几点是打坐的时间，你就可以断三业的见分，不是的。你是在没有到庙里，或是还没有开始静坐之前，都要做准备功夫的。你之前的准备功夫做得充足，你做了这一堂课，你才能够有你的成绩。并不是上课之前我爱怎么做怎么做，我上课的我再去静坐就可以，那不可能的。你这24小时中间你一根都是乱跑，你静坐这一堂课你也做不好，一根还是乱跑。你就像煮饭请客吧，你今天请了100个客人，你是不是要做准备功夫呢？你一个礼拜之前就要开始买，就要计划，是不是？计划要买什么菜，要怎么做菜，怎么配菜，有多少人，分量多少，就开始计划了嘛。你等到人来之前哪个菜难煮，要花时间，所以你前一天就先把它大概先炒一下，等到正式上桌的时候你再重新炒过。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去静坐之前，你都要保持安静，心都要保持安安静静的，不要被所有的染的环境把一根弄得动荡不安，你都没有做准备，所以你静坐的这堂课你还是心里很乱，就是堕落在六道里面。六道里面怎么堕落呢？就是在一根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根的老板就是心呢，一根心就是心王啊，一根心锁啊，东跑西跑的，你像匹野马也管不住它。所以在戒定慧上面， 在家种、出家种没有两样。所以在经上，在本经上面，佛所说的五戒是不淫、不杀、不盗、不妄。淫是放在头位的，也是第一个，跟在出家众没什么两样。但是现在很多人啊就说，这个在家众啊是应该放在不杀在第一位，不淫在第二位，是人给他改变的，不是佛改变的，佛没有这样说的。还有有人说，在家众你可以吃肉边菜，那也是人说的，也不是佛说的。那么还有人说可以打方便妄语，那也是人说的。那么还可以这个正淫，还说是淫是正淫的，正正当当的，那都是世间人的有为的有为法的世间的有为相。佛没有这么说啊，你不信你看看什么叫正呢？正是正正当当大大方方的，能够淫吗？光天夏日大马路上你能吗？所以他还是邪的，没有什么邪淫，就是邪淫，邪淫也不能够成为正。善与恶不能并存，善法就是善法，恶法就是恶法。那么戒定慧直戒严谨，要有四禅八定的功夫，慧就显了，这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进入三慧学。三慧学是菩萨所修的，三慧学也是闻思修。这时候的闻叫做心闻，用闻性去闻，而不是用耳朵。我们菩萨已经知道自己有闻性，闻性要能够闻性起来，是真心要现，你闻性才会起，真心不现你闻性起不来的。所以菩萨他的闻是心闻，他闻什么呢？就是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他只闻正法，他所有的染法他不闻，这是闻。就像观世音菩萨所说的，出于文中入流亡所，所入寂极，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思是第七意识上面恒审思维真我常随，而不是前面的凡夫所说的凡夫的文，这思它是忘我常随。那这时候的菩萨都是真我，也就是这本经上佛说的，这个佛讲的大菩萨都是自住在三摩地里面，正定里面，见与见闻并所想象如虚空花，本无所有。那以后会讲说他所思的就是佛经上佛所说的，他要体会，体会就是你先思虑佛怎么说，你全盘的接受，去思考一下，照着去做，你体会了那种就会有四禅八定上的喜乐。四禅八定上的喜乐怎么来的？就是你体会了一点佛所说的道理，那种喜别人没有办法给你拿走的，那种乐别人也不能给你拿走的，只有你自己能够体会。所以你在四禅八定上面有了喜乐，你要赶快告诉你自己不能洗哦，一洗之后马上胀住了，你这无明壳才刚刚开了那么一点点芝麻针尖的缝，一洗之后就都没了，把它舍掉，不理它，向上走。就是我常说，你懂了一点点，你走得很快，你懂，你全部无明罩罩得很深，你走不快，你怎么教你也教不出来。怎么教你，你还会起反感，很难教的。但是你无明罩打开了这么一点点空，那种你说不出来的，你会，我不教你啊，你还逼着在我后面跟着我说，你什么时候讲啊？你什么时候给我们讲啊？ 你再讲一点行不行啊？或者你又跟老师说，你再讲多一点行不行啊？那种情形都是你自己能够体会的。所以恒省思维，真我常随，这是菩萨。我们没有到真我，我们至少要用见经、闻经，用六经。我们六经起来，而不要用事。你六经还不是属于真心哦，六经离真心还有距离哦。但是六经，它就是离开妄心多了，因为六经是从真心而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一些人呢，有些班呢，我就给了一个表，我把它稍微整理了起来，让你们在文下上面下功夫，佛所说的经典上所有的文通通集在一起，让你们下功夫，看看能不能体会。等到文懂了，整个文通通懂了之后，在见经上面再去体会，因为你体会了，你会消失的。他不会久住，但是为了让他走久住，为了要久住，所以在文整个都在文项上面下功夫。文也许一年的时间，也许你需要一年半年的时间，然后有了一点点成型了，就是稍微懂了一点，让他定住。定住就怕大家久了之后又疲了，不耐烦了，所以再在见经上面下功夫。回头来再在文经上下功夫，你这样子，我们周而复始，周而复始，你这样子，你就累积了所有的功力，就叫做功德，那都是会让我们开悟的，一点点开悟，不开悟也不可能，除非你非常不用功。所以菩萨的闻，菩萨的修，菩萨的思，你现在说菩萨的修。菩萨的修，他就是在佛所说的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上面一路一路的修正，就叫做修。那么达到了八地以上等觉妙觉呢，他入三摩地，这才入三摩地。入三摩地还是最后的位是什么呢？就是成佛嘛，所以叫做成先启后。前面所成的是佛所加持我们的，中间所成的是佛所教导我们的，后面达到了入了涅槃，达到了等觉妙觉，也是承受佛的教导让我们达到的这个位置，所以这叫承先启后，它是连续的，都是佛的加持，每一路没有佛的加持都走不通。所以我们要感恩，就是这样子，感佛恩嘛。今天没有佛，我们永远在黑暗里面堕落。所以感佛恩，就从你的心上面，我们可以也可以看到，你感佛恩感到什么程度，也可以看到。我前几天看到有人做供菜，做的蛮好，供佛啊，有炒饭，还有菜，就很发心了。有人呢、啊，这个心呢、啊，供佛的还是随随便便的，所以你怎么吃饭？你就该怎么供佛，你今天只要你今天吃一餐饭，你就应该供佛一次，你就应该供佛，你不管佛他吃不吃，那是你我们所表现的是心嘛。你要吃饭，你就供佛，就吃供饭，你今天吃面，你供佛就是面，你吃包子，你供佛就是包子，这就是你吃什么你就先供佛，这就是看你的心呢。所以这个就是讲的菩萨的万恨。我前一堂课讲过菩萨的万恨，菩萨万恨，我曾经说到十度一体，十度万恨。所以你今天讲的跟上堂课的合在一起，来把它融会贯通。那么这里还有万恨，就是这本经卷八所说的万恨，就是菩萨该做些什么事。这本经在469页第一行里面所说的三件事，三种件事也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469第一行到475第三行。所以佛也给我们立了三件事，要除掉所有的乱想。我们先看看经上，我们先粗粗的先看一看佛怎么说的。阿难，如是众生一一类中，一个个具十二颠倒，每一类都有十二颠倒，犹如捏木、乱花发生，颠倒妙缘，增进明心，具足如失，希望乱想。你看是不是还是乱想啊？还是在一根上面乱想。如今修正佛三摩地，于是本因缘所乱想。我们不能够证到佛三摩地，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乱想，想因，也就是我刚刚说的一根，也就是心王心所管不住。所以佛帮我们想了一个办法，立了三件事方得除灭，才能够把想因把乱想除灭。跳到470页，这以后会详细讲，现在我们大概知道一下，所以大家就可以赶快修行修习，因为还不够资格叫做修行，只能叫做修习。习就是把习气一点点除掉。三种见识，一者修习，看到吗？佛讲的是修习啊。第一个就是修习，修习除其助因，把所有的外面的色声香味触都是助因，所有的五心也是助因，所有外面去攀缘也是助因。你要各位要注意，你攀缘攀来的都是烦恼，所以佛要我们不要攀缘，因为我们看不透什么是我们生在这一个娑婆世界，都是人与人之间过去都有共同的共愤啊同愤啊，所以你就是不要攀缘。第二，真修枯其正性，真修要枯其正性，要枯，枯什么呢？要除掉枯，就是枯萎的枯，这个写法啊，就是等于枯萎。枯萎淫杀盗妄性业之罪，枯其，把淫杀盗妄通通把它枯萎掉。因为淫杀盗妄是性业，是性上面的罪，在自性上面所引起来的罪，所以要把它枯萎掉，那么我们才能够把我们自信转掉。第三，增进伪其现业，增进也就是佛所说的要在55位真菩提路上面增进，那么这样子呢才能够让我们现在不知道未来怎么样嘛，明天怎么样都不知道嘛，你照着去做，你才能够有戒定慧，才能够到正法里面。你把现业、把迷惑、把将来的生死果报通通都能够远离，这是三个。所以这个呢也是万恨，所以我讲了三类的万恨。第一类是十度圆融，十度万法，十度万法就是一法。第二个，我刚刚讲过《大般涅槃经》卷十一上面的万恨，菩萨的万恨。那么如来恨我们就不先讲，我们先讲菩萨的，因为如来的功德离我们是很远的，我们目前根本达不到的。那么这一本经上面第三个三件事，这都是菩萨该做的，虽然现在不是菩萨真正名副其实的菩萨，但是都要向这个方向走。这是补充上堂课所讲的不圆满的地方。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比丘比丘，我们先讲这个一般人所说的 以及我们在法上面所说的比丘。比丘一般人我们就说叫做乞士，讨饭，到外面去跟这个大众来讨饭。讨饭就是维持色身，但是呢，为什么佛要我们去讨，要比丘去讨饭呢？比丘比丘尼呢去讨饭，因为在世间上面的俗事会耽误我们的修行，所以佛要他们不要自己亲手下去做饭，你们在厨房里面搞来搞去搞来搞去，都是做些自己喜欢吃的，这个是耽误修行的，所以要他们去外面讨饭。第二个，讨饭一般人说讨饭给什么吃什么，是不错，给什么吃什么，但是然后给你肉的时候你可以这个扮演着可以不要。在法上说乞士，上乞，上求佛法，上求佛所教的一切，下度众生就叫乞士。因为我们既然成为一个众生，成为六道里面人道，还不是天道呢，我们的认知都是在世间知上面，所以我们要去求佛的知见。佛的知见就在佛经里面，佛经里面就有开示悟入佛的知见，所以我们要上求佛法，下度众生。如果求佛法而不度众生就不圆满了，那就不圆满，就偏了一边。所以度众生就是纠正自己，你看到众生的错，你就自己知道说我也有这个错，度众生就是度自己，所以他才能够让他的慧命增长，这就叫做乞士。所以上堂课呢只讲了一个这个在色身方面讲去乞食，没有在法上讲，所以今天再补充，你们写的时候就把它分成两类，第一个是乞食，第二个是乞法，就在法上面，在事跟理上面就具足了，你不能偏向一边，偏向事上面，应该在事理上面都要具足。第二个是破恶，破在事相上面说就是破牲口七只的恶，我上堂课讲过了，这个是在事相上面，我们所造的业，就因为我们有生根，生根上面有眼耳鼻舌还有意，所以破牲口七支的过错，所以我们造业大部分都在口上，在十恶里面口就占了四恶，恶口啊，两舌啊，在人家背后啊，背后讲话啊，在背后批评啊，在背后说东说西啊，背后挑拨，这是众生都会很会做的，所以就是身口七支，身三口四就是七支，但是还这身三口四它的原动力是哪里呢？就是意根，一根上面是第六意识，是第六是一根，加上第七的我，这两个都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意，看不见的我，自私的我指挥物质的色身。所以我常说，上堂跟我讲过，非物质的力量大得多了，非物质的可以指挥物质的，物质的力量你再大你也大不过非物质的力量，非物质力量是看不见的，可是我们都会用，所以在事上面我们就要转 把意根控制好。但是初初学佛的他看不到自己意根，他找不到意根，他也体会不到意根，所以他只有在事上面，就在身口七支上面，他暂时在这个身上身根上面他不赢了，他不去做赢的事啊，口啊他不吃这个动不吃众生的肉，口啊他不乱讲话，他至少他在这个事相上面他管好自己。但是你慢慢你就要去体会你的一根是抓不住的，佛讲过了，连这个二乘他也只能知道到第六意识而已，第七意识第八他的根本他就不知道了。所以初开始我们就先在身根上面，在眼耳鼻舌上面下功夫，如果你能够管好自己，然后你再看自己的意根，在意根上面管好，在意根上面管好，也就是我们要破三界的见思烦恼。三界的见思烦恼并不是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它不是外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这里叫欲界，那里叫色界，那里叫无色界，那不是有个地方叫我们跑。三界都是在我们身上。你在什么叫色界呢？眼睛所对的所有的外尘，而能够吸引让你心里欢喜，一根欢喜嘛，一根高兴呢，那就是色界。色界能够让我们进入到欲界，所以在我们色身上面，当然我就讲的深一点呢，是这里暂时提一提，我们身上的欲界在哪里啊？我们身上的色界在哪里啊？我们身上的无色界在哪里啊？我们身上的欲界就在下体，是不是？下焦以下都是欲界，男根女根就是欲界，我们身上的欲界。我们的身上的色界在哪里啊？中焦，是不是？我们身上的无色界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在脑袋。你一根不要乱动，一根把它转成剩一根，一根你要一根乱动，你没有办法跟他说你不动，你只有把它转成什么呢？在经典上面，你除了这个家里做的事，家里该做的事情之外，洒扫这个庭院呢，洗衣煮饭之外，所有的时间都要花在经典上面。在经典上面就是转一根的方法，如果我们不在经典上面，一根怎么可能转呢？没有办法转的。所以家里面要保持安安静静的，家里面最好就是没有电视，没有电话，这是最好的。你又有什么这么多的事情跟外界联络吗？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非跟外界联络不可呢？你跟外界联络不就是说东说西吗？人家如果真的要找你，人家就会来找你的，你就看看几天之后看看 email 就好了。所以三界就在自己的身上，不要再去外面找。所以要破三界的见思，三界的见烦恼，三界的思烦恼。什么叫见烦恼？哪来的思烦恼？怎么哪来的？见烦恼是从物，眼睛对着外面看东西，中间所起的分别是不是是向外的吗？这就是物。思烦恼，看过这个东西之后，听过这个东西之后，这个东西是外层进入的脑袋，成为内层，内层就成为事，成为你自己的事，想来想去，这就成了烦恼。 想的越多，烦恼越多，因为想的越多，都是把自己的想法就认为人家的想法也是这样子，事实上人家还没想到呢，可是你想的太多了，所以就成为恶。第三个不魔，因为在世上来说，比丘登坛受具足戒，那么就需要三施七正来做法，还要有四结魔，这叫得戒，这才成为比丘。那么也就是说，正信的男众女众如法出家，能够受接受具足戒，那人天人以上的修行人，天人也是修行人呢，就增加了，修罗道就减少了。这时候呢，业叉有空行业叉，有地行业叉，就是这时候空行业叉啊，他就赶快告诉这个地行业叉呢，飞行业叉呢，他就赶快去告诉其他的业叉，而且他赞叹这些出家众。你要知道，业叉罗刹，业叉是女的，罗刹是男众，他也是修行人呢，但人家修行的不得法，所以业叉罗刹他也是佛的弟子，有很多也是佛的弟子，所以他就赶快告诉他，告诉其他的业叉，他就赞叹，结果就传到的六欲天，又传到了魔王那里，一听，哎，我这边的生死的人呢少了，佛那边的人多了，这个佛界的人多了，魔界的人少了，他就开始要捣蛋了。这个我们以前老师也讲过，他怎么捣蛋法，他是先献了一些女众美女啊，后来他亲自来，是不是他亲自来，后来被魔的恩德也感化。这个是指在事上来说，在理上来说，不魔是不自己的五阴魔，也就是自己的色受想行识，我们让我们不自在，就是五蕴让我们不自在，五蕴就是我们四大色身上的大本营，我们四大色身上五蕴它占满了，五蕴就是我，五蕴就是自私的我，所以它看不见的，它藏起来的，所以它叫魔。你看这魔怎么写的，一个麻烦的麻，下面一个鬼，鬼就应该归去啊，回去啊，它回不去，所以它找麻烦，是我们自己的五蕴。这就叫做比丘众1,250人聚，这上堂课讲过了，皆是无漏大阿罗汉，无漏大阿罗汉，这都是回心大阿罗汉，佛称自己也叫做阿罗汉，大阿罗汉。这里讲的既然是无漏又是大阿罗汉，也就是佛说这些无漏的大阿罗汉都是内密菩萨恨，他内心里面他生生世世他是行菩萨的，他是菩萨，他的位在菩萨，但是他外表现出来的是声闻身，我们众生是看不见的，我们看不见这一些 圣人他过去生生世世所证得的功德我们看不见，只有佛知道他生生世世到什么程度，他这一生他示现的是声闻。所以这1250人都是无漏，漏就是漏落，漏落什么呢？在生死里，生死的大海里面，掉到生死的大海了，就像一个东西，一个袋子，有洞，掉东西一装进去就掉出去了，掉了。我们就是漏到生死的大海，生死大海，佛经常用生死的大海来做比喻，佛也经常用佛性如大海般的清净来做比喻。生死的大海转过来，不生死的，那就是清净的佛性。所以无漏也可以分为欲界的漏、色界、无色界的漏，还有无明的漏，这都是我们生死轮回的原因，也就是我们到了三界。你看我们哪个众生身上没有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眼睛一睁开就是在欲界，色界出去外面一 shopping 都是色界，无色界生病了，躺在床上了，脑袋里面也想不东西，想没精神想东西了，这时候短暂的什么都不想，无记，那还不称不上无色界呢。无色界是清清楚楚的，那还只能叫做无记。皆是无漏大阿罗汉。那么既然是无漏大阿罗汉，他们有些什么能力呢？他们有些什么特征呢？有些什么功德呢？第一个，佛子，他必定是佛的，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就叫佛子。你知道就是《法华经》上所说的从佛口生，从法化身，得佛法分，堪招佛种，这是《妙法莲华经》上所说的。我们是众生的身，是从父母的杂染身生出来的，这里的是从佛口生，佛的口是金口，佛的口它不会有任何一句不如法话，佛所说出去的是都是在真心上面讲真理，所以都是清净无染的。我们听经闻法就是从佛口生，从佛口生，因为我们听经闻法，我们照着佛的话去做转意根，就是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化生从佛所说的清净法里面，我们得生了清净身，这个清净的身是指法，而不是现在这个色身。我们现在就是在因地所做的一切，就是未来的果，未来的果也就是在法上面是清净的。得佛法分，得到佛所教导的清净法的这个一份，得佛法分，佛怎么教就怎么接受嘛，就是我在黑板上所说的啊，从佛的加持而闻思修，进而戒定慧，再到闻思修，是有层次的，这叫佛子。所以这里所说的佛子是真佛子，我们一般众生也是说我们是佛子，但是祖师就讲了，我们是不孝子，我们也是子，没错，但是是不孝子。我们常常给佛找麻烦，我们常常不听话，就好像这小孩啊，常常跟父母找麻烦，不听话， 他还是父母的孩子，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跟佛，佛说东，我们就说西；佛说南，我们就说北。但是到了二乘，到了二乘，他逼我们听话。你可以看看出家众，他拜佛的这个威仪，他还是照着佛的话去做的，但是他还是也是不听话。他走了一半到化城，他就不走了，他就说诸座已办，通通都办好了，不售后有了，不做了，那还是不听话。所以佛子就是菩萨，菩萨就是佛怎么说他怎么做，没有自己的意见，他就是全部在修正上面。所以八地以上的都是法王子，所以佛子的子，佛子就有各种程度的不同。住持，住是住在法王家，持就是执法王的密藏。法王是指佛啊，法王是没有密藏的。法王的所有的功德通通都交给我们。为什么法王这里说有密藏呢？因为我们没到那个程度，我们体会不了佛说的。佛，你不是说现在佛站在你前面，他跟你说这个实相，佛跟我们讲这个涅槃是这个什么样，你听懂吗？一定听不懂嘛，等于对牛弹琴。所以佛得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慢慢的，一层一层的教。你到那里，你到那个程度就不是密藏了，没有到那个程度，没有体会，对你来说都是密藏。所以叫做住持。第二个呢，佛子住持，菩萨他所行的既然都是从佛那里接收的教导，他住什么呢？他要向首楞严三昧上面住，他要看，他的目标就是佛的首楞严大定。所以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啊，你学佛的目标是佛嘛，你不要以人做目标，人都是会变的，你要以佛做目标。所以佛子这菩萨都是以要住在首楞严三昧。什么叫做首楞严三昧？首楞严三昧就是大定，就是金刚般的不动的定，定里面就具足的慧，定慧是不分的，定是圆满，慧也是圆满，叫首楞严。执什么呢？就是如实的修正，确确实实的照着佛的话去修去正，这叫住持。所以菩萨他到这个娑婆世间，他是来教化众生，他是不变，他教化众生的目标不变，他的心不变，但是他随缘。随什么缘呢？他视线到了娑婆之这个世界的生死，他视线，他是不跟娑婆世界的众生是随缘的。那么随缘他不变，他虽然到了娑婆世界，他没有染娑婆世界的所有的尘恼烦恼，他跟凡夫不一样，凡夫一到了这个娑婆世界通通沾来的，所以叫做住持。善超诸友，善就是随顺佛意，超三界，你只有听经闻法照着佛的话去做才能离开三界嘛。你不听经闻法，不照着佛的话去做，你就喜欢留在三界，你自己受苦，你自己种的种子你自己就自己享用。所以这些大菩萨都在尘恼里面来做佛的事，所以叫做超诸友。 我们在尘劳里面做尘劳的事，我们去到处去找种子，到处攀缘，到处分别，到处自私，所以不能够超出三有。超诸有，诸有就是可以说三有啊，二十五有啊等等，后面还会再讲。能于果度成就威仪，你能够不沾成熟的杂染法，能于果度。果度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指我们所面对的娑婆世界，面对的所有的众生，面对的所有的这些有相的叫果度。这里的果度是指的心，果度嘛，是自己的心，所以菩萨的心他不，既然不染尘，所以他能够在所有的娑婆世界上他能够成就威仪。所以菩萨是有威仪的，菩萨这个威仪啊，它不是我们娑婆世界上所说的用这个穿的好的挂璎珞，它不是，它在法上面是威仪。这种法你可以体会得到，而你不能看得到。怎么讲呢？你有没有看过一个菩萨走路的时候啊踢石头啊？不会吧，菩萨走路不会去踢石头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菩萨他走路的时候歪歪倒倒啊？不会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菩萨这个经常萎靡不振呢？他不会的。所以菩萨有威仪的，任何时候你看到那个菩萨都是很精神的，他不会给你现出疲惫相，不会。所以威仪我们就一般说的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也就是我们在经里面所说的站如松。你看看哪一位菩萨像个抽大麻烟的一样啊，站也站不好，走路两个腿啊好像不是他的。所以他站就像松一样，不畏寒冷的，坐就像钟一样，不摇摇摆摆。你看我们坐的时候两个腿在下面摇摇晃晃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两个腿盘起来？两个腿盘起来就是把它管好，让它不要在下面乱动，腿动一下心就动一下，所以两个腿两个手都把它管好，这样子就是要心自己让它定下来。卧如弓，好像睡觉的时候像弓一样，右胁而卧。我们睡觉是什么样？你自己拿一个这个录放影机自己照照看，自己晚上睡觉是什么样子，嘴巴张着，这个有的是脸朝上，有的呢是趴着睡，有的是呢两个手两个脚啊画大字写，然后我们是什么样呢？所以菩萨他的威仪就是卧如松，这也是这个出家众他们平常也是这样做的。形如风，风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来也不知道去也不知道，表示他们形如风。我们呢形如石头，走起路来两个腿太重了走不动，所以就不成就威仪。这里是指外面的表象，外面的表象它必定有内在的性，内在的性才有外面的相显出来。所以你常常可以看到这个人，他只要一开口你就知道他肚子里面有什么程度了，不就是这样？你常常听到我们老师不是这么说吗？他吃几碗饭他脑筋里面在想什么你都知道了，我们老师常常这么讲嘛。所以 能够成就威仪。所以威仪就是由戒定慧上面所起的威仪，如果没有戒定慧，那就不会有威仪。从佛转轮妙堪遗嘱，严禁睥睨，恐犯三戒。那么他怎么有这种威仪呢？怎么有这些能力呢？就是前面讲的佛子住持善超诸有，能于果度成就威仪。怎么能够有这些的成就呢？从佛转轮是从，不但是从佛那里接受完完整整的接受佛的教导，而且能够帮助佛来转动法轮，轮就是法轮，法轮常转吗？法轮常转就是要碾碎我们的无明，要碾碎无明就要靠佛来讲法，也要靠所有的大菩萨来帮佛转法轮，我们的无明才能够碾碎啊。那么也就是碾碎我们的贪嗔痴，如果佛不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叫贪嗔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认为自己会错的，我们都认为自己都是对的，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吃众生肉有什么错。如果佛不教我们，谁会知道吃众生肉就是杀害众生的佛性呢？还有些人活到了快100岁，他受了菩萨戒，他还吃肉呢，他还说吃素没有营养啊，他还这么说。那么你搭这个慢衣干什么的？你搭这个慢衣不就是为了名闻利养吗？让人家知道你受了戒，可是你没执戒啊。那还说没有吃肉头会昏的，那还好意思说这个话？所以这就是名实不符，这就是自己没有起同体大悲的心，没有起来。妙堪遗嘱，因为能够妙，经里面的妙就是没有自私的我，没有无明的，就是妙就是极静，心清净，心极静，堪才能够承担遗嘱，能够承担佛所教化利益众生的事业。所以只有菩萨才能够有这个能力，声闻没有这个能力。声闻他不敢去教化众生，因为众生千千万万的心，众生的妄心非常重，你教化众生的时候，众生不受教化，他回头来会骂你，他会给你顶嘴的，他回头来会给你找很多的麻烦。所以声闻嫌麻烦，好不容易让自己心清净了，我去教化他干什么？他生死跟我不相关呢。所以你常常听到他说你死跟我不相关，一个萝卜一个坑，死一个少一个，你的生死跟我什么相关呢？你常常会听到这个祖师有这么讲过吗？所以声闻他不愿意去度化众生，只有发愿的菩萨他不怕，你骂就骂吧，骂了下次还教你呢，你天天骂他天天教你呢，你总有一天会顽石点头吧。所以菩萨不怕挨骂的，菩萨不怕挨骂，这也是他的愿，是他听佛的话。因为想想看，释迦牟尼佛在八地的时候常不轻菩萨，也是妙法莲华经上说的，常不轻菩萨，他都跟众生说你有佛性了都可以成佛哦，他就教化别人。结果这些人呢，要不然拿石头打他，要不然拿棍子打他，要不然恶口骂他， 要不然就说你有什么资格来给我们受记啊，你有什么资格来给我们讲啊。常不清菩萨仍然说，你们都有佛性，你们都会成佛，这就是菩萨。菩萨的外表是披着忍辱衣，菩萨的忍辱衣并不是都来讨你的好的，你要知道菩萨不会来拍你的马屁的，菩萨都是来教化你，是对治你的，他不会来说你赞叹你了，他不会的，你做好是应该的，用不着他来赞叹。你做的不好，你想要学佛但是又不知道方法，他来教你都是你不爱听的话。严禁睥睨，睥睨是戒律，严就是很严格的，把自己的身口身三口四意六七把它好好的管好，叫做严禁。禁是意根，严就是身三口四，禁就是意六七，睥睨就是所有的戒所有的律，把它管好之后心清净了，慧才会起来，你这时候才能够弘泛三界。弘就是大，泛就是这个老师。所以大般涅槃经上佛说，戒是汝等大师，没有戒你怎么能够起来会呢？没有可能的。弘泛三界，三界我们人在事相来说是指人天，人天的导师。在法上来说，三界除了自己身上的三界，自己的色身上有三界，自己一根上有三界，外界也有三界。这就是我常说的，你在静坐的时候啊，心里面有虚，我们外界有虚空，我们心里面妄心的虚空，你静坐的时候心清净的时候，它也会显那个清净虚空。你知道在讲什么吗？所以它是一体的，它是一致的。你心里很妄的，你所显出来，你静坐所显的那个没有虚空，就是乱七八糟，什么都没有，乱七八糟的。你心里慢慢清静下来，外面的虚空跟你心里的虚空是一致的。所以外面的虚空有的时候白云呢、啊、有的时候黑云呢、啊、有的时候黑雾啊，啊有的时候很多雾，有的很少雾。所以你静坐的时候，你慢慢就会知道，你心里慢慢清静的时候，你所显出来那个虚空啊，那个黑雾一层一层慢慢的就散了，一点点散。可是你一欢喜啊，通通没有了。你不要欢喜，你就是站在第三者立场看呢、啊。你只要心里面一高兴，好，通通没了，就是坐禅。所以要先坐禅，然后参禅。如果不先坐禅，你没有能力参禅嘛？你体会不到什么？我在讲什么什么虚空？静坐还有虚空吗？你体会不了什么静坐还会有虚空呢？虚空都是外面的。所以它是一体的，所以这个《华严经》上说，事跟理是圆融的，就这个道理，事跟理是圆融的。事相上就是我们所看到是真的，能够触到摸到的，是在理上面是一致的，你事上面是然，你这是道理，它不是真理，它是然法。你事相面是清净，在理上面它就会是清净，是跟理不是相抵触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的五根对外攀缘成了五事啊，成了五事。五事你说这五事你能看得到摸得到吗？你看不到摸不到，但是你攀缘可以去攀吧，它就成了一个，你看眼睛去看这个鱼虾， 爱吃虾的爱吃鱼到超级市场，第一个他就跑到鱼虾那，你看眼睛去看眼睛，你说眼睛是实体吧，啊，去看鱼虾是实体吧，眼睛对对着鱼虾去看，所起的五事新鲜不新鲜，那么五事你所落下来新鲜不新鲜用什么分别呢？你五事就看不到了，五事当然它就落在六，五事当然就第六意识的分别，一根的分别嘛，新鲜不新鲜，然后就是我家里的人爱吃的，所以我要去做，你做一次欧赖耶上面就给你画了一次，打了一个记号，家人要吃你们要吃，你们自己造业，你们自己去吃，我是不管你们，你们爱买什么你们自己去买，你们自己去做，你干什么给他做啊？所以家就是把人拉下去的，家也可以成为一个修行的道场，你看你用什么方法，你要不要做。所以弘泛三界有很多的意思，我刚刚解释了三个，你们写了三界，我弘泛三界我解释了三个意思，一个是事实的人天，一个是自己心上的三界，一个是坐禅三界。应生无量度脱众生，前面说的是制度，后面是度他。那么众应生无量，为什么要应生无量示现各类的生呢？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众生太多了，你看看这个娑婆世界有多少众生学佛啊，除掉真正的在听经闻法之外，除掉不听经闻法的之外，听经闻法的里面再除掉听不懂的还剩多少呢？那么再除掉听了不去修正的还有多少呢？再除掉这个不懂得啦还是我行我素的呢，这真正的有多少？那就没有多少众生的。所以能够应生无量的就是他有这个能力示现各种身，这里的身不要想到是观世音菩萨的身，他可以示现，你比如讲以这个有为法来说，你今天是数学拿到了数学博士，你可以教幼稚园吧，可以示现教幼稚园嘛，你可以教高中嘛，你可以教初中嘛，你不一定非要教博士班吧，谁想要学你都可以教嘛，就是示现出来法，他有应身吗？这里是应身是指的所示现来的，示现出来的法。你说这个你拿到了这个数学老师，你是数学老师，你现在教幼稚园，你是不是要换一个幼稚园小孩的身啊？那不是身嘛，而是你要示现你家幼稚园的小孩他所能力所能够接受的程度的法，所以这里的身都是指的法，你不要想说他要转成一个这个他教初中他就转成一个初中学生的那个身体，不是的，转成法。度脱众生，拔济未来，越诸尘里尘累，所以他应生无量，他应生无量就是你像观世音菩萨应生无量，你观世音菩萨也是总持，跟佛一样都是总持，没有一个他不懂的，没有一样法他不懂的，众生的染法他懂得，众生的染法要怎么对治的清净法他也懂得，众生的喜好是什么，众生的个性是什么，用什么方法教他比较会接受，他都知道，这叫做应生无量。那菩萨也是这样度脱众生，众生为什么要去度脱他？他苦啊， 为什么苦？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所造来的苦是怎么来的。拔济未来，月诸尘累。拔济未来，也不是说现在菩萨一教我们，我们就马上就可以离苦了。你们根都是很钝的，我们都是不肯舍掉我们自己很久很久以来所把持的自信，我们不会去舍，我们不愿意，有的时候还怀疑呢。所以拔济未来，你一点一点的去舍，你心上的东西是一点一点沾上去，所以你就要一下舍它也没办法，你要一点一点的碰到了挫折然后去舍，舍掉自信。你没有碰到挫折，你知道自己的自信吗？你没有碰到挫折，你不会知道自己的自信是什么样的自信。你只有碰到了挫折之后，你回头再想一想看，我下次不要用这个方法了，我下次要改掉这个了。所以是拔济未来，越诸尘累，超越诸就是所有的尘，所有的一切的外尘内尘，就是见爱烦恼。你看我们的烦恼从哪里来的？就是爱、取、有、同情啊，都是从这里来的。爱乐、欣喜、爱，看到了什么都爱，讲感情，什么事情都是讲感情，不在理上做，所以叫做爱。乐，乐是当下的，所有在造业的时候都是最乐的时候，但是众生不知道那是会有苦果。那我们在发泄情绪的时候，那是最乐的，非常的乐。心，心是期待。上课的时候在想，等下下课之后要吃饭呢，他在期待。习是回忆，过去的事情还在那里想，还在那里高兴的不高兴的还在那里想，所以说爱乐欣喜都是尘累，累就是拖着我们，把我们想向你想向前走，他就给你拖下去，所以才能够才让我们分段生死，不能够离开。死了之后到哪里去不知道，死了之后又到哪个阶段，又过多久，当这边死了你到那边去，我们这边的亲人把我们埋了，埋了之后他就想没了，都没了，他就不知道睡在棺材这里面的这个他到哪里去了，他不知道，他是受苦啊受寒啊到地狱了他都不晓得。那么在这个棺材里面躺着这个人，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他要多久他也不知道，他就是受，他就是苦，所以没办法出离。所以你没有看听到很多人这个车祸吧，在同一个地方就是每年都会死很多人，同一个地方经常就是发生车祸，什么原因呢？因为发生车祸的人在这个地方，他这个灵魂呢，他不会马上走的，他都困在这里，他困在这里，所有车子经过都会压着他，他会觉得车子在压着他的，他还有知觉，他的知觉，我们众生不会体会到他的知觉，因为我们既然有妄心，妄心是空的，但是我们可以装上去东西，所以他还认为自己有身体，他死了他还认为自己有四大呢，他还知道说哎，这里下雨啊，很冷啊，还会把衣服打湿呢。他自己还有四大的，他自己认为他还有四大，他不知道他没四大的。你们觉得很奇怪，怎么可能有这种事？你举个例子来说，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梦里面，你在梦里面有没有穿衣服啊？谁梦到自己在梦里面没穿衣服啊？是不是梦里面是不是都穿的衣服啊？那梦里面别人穿衣服了没有啊？你有吗？别人也是穿着衣服的， 你看到了别人，别人是不是也，你在梦里面你看到了别人，那别人是不是还是有形体啊？梦里面还是有四大的形体啊。你梦里面看到了花花树树草啊，还是看到了，但是你梦里面是空的，你看到什么？也许你们学佛的人就说，那是落下的尘影呢、啊、落下的尘影，可是你在梦里面你知不知道那是尘影呢？你还是当作实有的、啊、你还是认为它是真的。我们死了就那个样子，虽然人死了他认为都还是真的。所以有人说没有地狱，没有地狱。我问你，你在梦里面你去爬山，你去过河，如果一条这个大河现在你前面，你在梦里面你敢不敢就从这个河上走过去？你还是不敢呢、啊、你明明在梦里面嘛，可是你为什么不敢过这个河？你在梦里面你还是怕掉到河里去啊，是不是这样子？你在山崖上面你还是会觉得你掉下去了。所以在经里面说，就像两个山来夹你，两个山来夹着你，你认为没有吗？有这个本领认为没有吗？你所做的事情就是成为刀山啊，这个下油锅，没有吗？你还是会觉得痛，你还会大叫呢。所以他还是有。所以在梦里面是不能自己没有办法做主了，就是受，是不是受？梦里面能够做主吗？你梦里面说你们都是假的，人都是假的，没的，谁有这个本领呢？人死了就那个样子。所以他还是可以看到刀山油锅的，他还可以看到很多不吉祥的事。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超过尘累的约束，也就是我们没办法超过五蕴三界的牢狱。五蕴三界的牢狱都在我们的内心呢，你去哪里找一个三界啊？所以很多人说我去西方，你去西方你要有去西方的条件呢。西方是所谓的，一般人所谓的西方就是离开这里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西方。我请问你，地球是圆的，你从这里向西走，你不管这个地球有多大，你就向西走好了，你最后到哪里啊？在原地嘛，最后不是回到原地？佛讲得很清楚，一切唯心造，心可以造种种的幻影，心里就是一个工画师，心就是你在上面自己画嘛，你自己画的你自己受。所以五蕴色受想行识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是牢狱，我们众生都在欲界，都是把我们捆得死死，捆什么？捆我们自己的身，捆我们自己的心。所以这大菩萨就是要我们大菩萨他有能力来把众生脱离牢狱，也就是让众生的身心世界通通都把它舍掉，舍掉是妄，通通舍掉妄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是一个幻化的假和合。你说我们死了这世界就毁灭了吗？没有吧。你想想看，你是哪年出生的？你出生之前你在什么地方？这世界是不是还在？那么我们这个地球啊，他们物理学家测验出来，他从太阳里面的燃料来分析，这太阳可以有100亿，现在已经经过了46亿年，那么还有60多亿年。那么我们，你说我们还能活100岁吗？不可能。还能够再活100年吗？不大可能。所以不就是活到多少年就要走了， 我们走走到哪里去，这世界也没毁灭。我们到了哪里去了，我们什么时候又再回来？我们去受苦了，你去叫这个叫那个帮忙吗？谁帮你啊？你除了佛之外，你叫谁在帮你啊？我们自己想想看。所以现在所碰到的一切家庭啊，这个夫妻啊，儿女啊，你不要太认真，都是幻化的。你不要太执着，你走的时候通通舍掉。我们现在的钱财也带不走啊，你留给谁啊？所以应该为自己做点功夫，不要想不开，不要自作多情。我们自作多情就是攀缘。那下面就要解释有哪些都是菩萨。这里就说，其名曰大智舍利佛、摩诃目犍连、摩诃俱悉罗、富罗罗、弥多罗尼子、须菩提、优婆尼沙陀等而为上首。我想这下面呢所解释的、所举的这几位大菩萨，其实上事实上有很多都是佛示现成为声闻的，你想留到下一堂课再讲，先讲到这里。好，我们先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毒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你们有问题可以开始问。